田堂鸟二。有些故事，他们的结尾是从一开始就书写下的，或者某些人，包括 A 女士在内，曾经有过片刻的幻想，认为事情的发展或许会有所不同。曾经有人费心对她说过“痊愈”这个词，不，从来没有，我们最多会说好转。不过，即使对于这一点，我们也是不信的。他身体的衰弱已经完全展现在第一张胸部 X 光片上那个肺部的阴影里面。所有关于癌症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或许是这样。然而，这并不排除他的人生是独一无二的，配得上一个完全属于他的故事。直到最后一刻为止，他的生命都值得我们期待，期待命运能够留给他一个例外，一种特别的对待，以补偿他对所有人的照顾。鉴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一团糟，夏天过后，诺拉和我已经没有心思去考虑其他人。11月末的一天 ，A 女士的一个表妹给我们打了电话，她要见你们，我想不会持续很久。我们讨论要不要带上埃玛努埃尔，我认为应该带上他，因为不让孩子见到痛苦是没有意义的，况且他已经很大了，可以承受这些。但是诺拉不希望 A 女士生命垂危的样子抹去之前所有的一切。诺拉是对的， A 女士躺在别人的床上，在很多层被子底下，是他瘦削的灰色身形。房间里充斥着药物甜丝丝的味道，以及某些无法确定的东西的气味。当我弯下腰，嘴唇从他面颊的皮肤上划过，轻轻吻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从他的嘴里散发出一种发酵的味道，仿佛他的身体已经开始从内部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。房间里照射着一种奇特的静止的光，似乎来自室外。制造出这种效果的或许是那些镀金的物件，床罩、半透明的窗帘、衣柜的把手，还有铜制家具。刚一坐到窗沿上，诺拉就哭了起来。9年过去了，同样的景象又出现在我面前，只不过他们调换了角色。A 女士躺着，而我的妻子坐在她的病床上。诺拉试图把我们送给她的那条手链戴在她干枯的手腕上，以便在下一程的旅行中，她能够带上一点属于我们的标志。但是，诺拉的手指抖动着，无法把手链的连接处扣上。尽管他们互换了角色 ，A 女士仍旧是那个给予安慰的人。不要哭，诺拉，他说，不要哭，我们还是高高兴兴做了一阵子的伴儿。我走出房间，随后关上了身后的门。诺拉这一哭，抹去了我心中的某些东西，也使得一股从未消失的柔情释放出来。在那个悲痛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种不合时宜的轻松。我们买了一些白色郁金香，因为那是 A 女士最喜欢的花。而且我们觉得带着很多礼物出现，在那种情形下是一种有效的保护。马切拉找来一个花瓶，我于是剪短了花茎，将花束插在里面。我尽力使交谈进行下去，以免表妹又回到她可能希望的地方去。我觉察到，为了掌握局面，他或许会放任自己与我的妻子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促膝谈心。我希望帮助诺拉获得他应得的单独与 A 女士相处的时间。我重新回到卧室里，把花瓶放在茶几上。房间里挂着一张雷纳托的照片，是我以前在别处见过的，拍摄于冬季的圣雷莫海边。或许想到他正在等待着自己，就足以是 A 女士戳 重新获得力量。有了这种力量，并不需要骨骼、肌肉，亦或是声音。他的声音，是啊，他的声音突然间改变了，低了8度，而且在发声的时候，好像在某种东西上发生了摩擦，就能够表达自己。那么，请你保重，我对他说。他冲我笑了笑，没有必要伪装，死亡已经近在咫尺，就和我们在一起，占据着大床的一半。不过他安安静静地等待着。 A 女士仍旧握着诺拉的手，也可能是被诺拉握着。永远要关心她，她叮嘱我说。当然，永远，我保证道。诺拉稍稍向我侧过身，像是在对我说，你看到了吧，这是多么简单，为什么之前你没有做到？我靠近他，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。现在你休息吧，我对 A 女士说，而她已经昏昏沉沉。谁知道她从哪里来的能量，得以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保持清醒。她与那些止疼药和镇定剂抗争，仅仅是为了让诺拉和我发誓，能够继续彼此照顾。我们任凭她沉沉睡去。临走的时候，我望了一眼窗户，我发现除了窗帘和双层玻璃以外，在窗台上放着一只抑郁的小鸟，它长着黄色和天蓝色的羽毛，长长的棉质的白色尾巴，漆黑的眼睛严肃而又充满同情，定定地看着我们，这并不令我吃惊。几天之后，诺拉买了一口带洞眼的平底锅，用来炒栗子。锅是用光亮裸露的金属制成的，与 A 女士那口伤痕累累、锈迹斑斑的锅完全不同。每到秋天，巴贝特都要举行这个仪式。他到自家后面的树林里寻找栗子，在他们还缩在壳里的时候，就把他们采摘下来，拿到我们家来烤。那天晚上，我帮助诺拉把栗子逐个剥开。当天晚饭，我们就吃了栗子，还有加了蜂蜜的甜牛奶。不会像他做的那样好吃，诺拉说，这些是超市里的，不过咱们可以试试。当我们略含怀疑地观察那些呈现出焦黄色的果肉时，诺拉要我给他倒酒。我想给艾玛努埃尔换个学校，诺拉宣布说。是吗？明年，他现在的学校不能对他的能力做出正确的评价，他们不理解他。 A 女士总是这么说。另外，把一个孩子的作业从本子里撕下来也是不对的。小学老师会撕本子，他们一直都这么做。现在不会了，如今已经不这样做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，然后把它递给我。我也想过，假如他们不把你的合同续下去，也没有那么严重。可我担心这件事的确会发生。假如那样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离开这里，去尝试一段时间。假如你在这里不开心，假如你认为会有更好的机会，我们可以那样做。在国外，我同样可以做一些项目，假如不能也没有关系，我会成为烤栗子的行家。他把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腰间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一下子信息量太大。不，看看这儿，你觉得他们熟了吗？还在病中的时候，一天夜里， A 女士梦到了雷纳托。她到梦里来见她这种事从前很少发生，然而那一次她就站在她面前，像平常一样优雅，只是头上扣了一顶不合时宜的毡帽。她无法忍受任何帽子，因为那会让她的皮肤刺痒。雷纳托的手插在厚大衣的口袋里， 他并没有把手抽出来，而是温柔地邀请他跟随自己。来吧，是时候了。 A 女士害怕她的口袋里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，于是要求她把手拿出来。对此她并不理睬，而是又说了一遍，咱们走吧，已经晚了。
我不想去，现在不去，你走吧。
A 女士向后退，雷纳托失望地低下头。她转过身，黑暗吞噬了她，从脚底一直到头顶。那天夜里，巴贝特赶走了她的丈夫，尽管她深爱着雷纳托，但这个举动恰恰象征着她对生命非同一般的眷恋。在同一个时期，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在一个空荡荡的地下停车场里，在柏油铺成的路面中间有一处裂缝，从里面长出了一丛灌木。当我靠近观看的时候，发现那丛灌木实际上是一棵树茂盛的树冠，它的树干向下延伸了好几米，远得无法看到树根。醒来以后，我能够把这个画面与 A 女士联系起来，只可惜我从来没有想出办法对她说。她就如同那株灌木，能够将根部插入墙壁的缝隙，或者沿着人行道的棱角爬行，如同那种攀援植物，只需区区数厘米的缝隙，它们就能够攀援而上，覆盖一座大楼的正立面。 A 女士是一棵杂草，但又是其中最为高贵的那一棵。即使是他在人生最后几个月里犯的错误，当生命还远远没有终结之时，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与勇气，并没有为身后漫长的未来做任何准备，也包括他的迷惑。不过那些错误或许是无法避免的，如此强烈的对生命的渴望，没有为对死亡的思考留下任何空间。我在他还有诺拉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。只有会放弃的人，只有至少那样做过一次的人，才会想到死亡。或许那甚至不是一种想法，而仅仅是一个回忆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他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A 女士已经确保丈夫坟墓旁边会留有一块地方，应该是在某个时刻，可能是在某个下午，他一直走到镇上的墓园，手里还握着黑色的钱包，然后他就是从那个钱包里掏出了现金，购买死后将要收留他的地上的那张床。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癌症到来之前还是之后，不过我能肯定，他那次的做法并非因为死亡的刺激，而是出于对丈夫的爱。她无法忍受在另外一段永恒的时间里与她相隔遥远。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件事。当我们跨过陵园的栅栏门时，我对诺拉说，我装作是在开玩笑，但话说的却很严肃。
你一直说要火化，
也许我正在改主意。他狡黠地撅起嘴，好像是在说，我想想要不要那么长时间一直把你留在身边。然后他环顾四周，脸上带着迷茫的神情。
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呢？
下葬的那天，我们没有跟随葬礼的队伍来这里，所以我们不知道 A 女士的墓在哪里。她的一个表姐妹给了我妻子一些大概的指示，但是由于他极其缺乏方向感，那些指示变得模棱两可。开始你说是在最里面，咱们试试往那边走吧。我们在那些通道里迷失了方向，就好像是在寻宝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真的。找到他的是艾玛努埃尔。
你们过来，在这儿，
他叫喊着。我们要求孩子压低音量，因为受到的教育不允许他在那里大叫。
可我们是在户外，
他抗议道。在逝者中间，他比我们要自在。后来我心想，听到我儿子那清澈的声音，他们应该会感到高兴。一个歌唱家的声音，就如同 A 女士经常说的那样。由于雨水的冲刷，又或者是有人不久前碰巧路过那里并进行了清理，长长的大理石板非常洁净。艾玛努埃尔爬了上去，诺拉要拉住孩子，但我制止了他。 A 女士会让他那样去做的。他抚摸着 A 女士的彩色照片，然后狐疑地审视旁边雷纳托的照片。你好，他说。艾玛努埃尔趴在大理石上，把一只耳朵贴在石头上面听了很久。我想他是在用思想跟他说话，因为他的嘴唇在蠕动着，尽管难以觉察。他爬了起来，跪在那里叹了口气。他做得可笑而又不自然，像个成年人。最后他大声说出了他的名字，安娜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黑与银》，作者意大利保罗·乔尔达诺，译者魏怡，演播天乐译音王坚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